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看健康教会的指标。这一次我们教会系列一共有六堂，我们所要讨论的，我们所要探讨的，我们所要思想的，原则上都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四章初代教会的表现而来的。在第一次我们谈到健康教会的指标的时候，我们说健康教会有一个指标，那就是同心祷告，同工齐备。这是初代教会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显著的表现。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二十六节当中，我们看到门徒们谨守耶稣的吩咐，他们同心祷告。以后就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彼得在圣灵的感动引导之下，就先把第十二位使徒，就是犹大所遗的那个空缺加以补实。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同心祷告，他们同工齐备，是一个健康教会，是一个成熟教会的表现。但是同心祷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期待我们一个教会一祷告大家都同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希望你同我的心，可是你祷告希望我同你的心。所以我们要慢慢学习，让我们渐渐越来越同心。讲到同工齐备也是相对的，我们不可能等到所有的同工都齐备了我们才开跑。如果这样，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传福音，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建造教会。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祷告，没有同工我们就能开始，我们还是要同心祷告，同工齐备。那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健康或成熟教会的指标，那就是真诚敬拜，真实经历。有关什么是健康，有关什么是成熟，我在第一讲里面已经仔细说明，所以我们今天不再看什么是健康，什么是成熟。但是健康和成熟一定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一定不是一个抽象性的，一定是一个实际的，而且跟这个教会它成立多久有关。就好像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成人，他40岁，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动作，表现出来的思想，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到40岁，我们说这个人不够成熟。可是我们看一个小孩子10岁，他所表现出来的心智年龄10岁或者超过，我们称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孩子。所以成熟不成熟跟我们年龄没有绝对关系，并不一定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就成熟，并不一定我们刚刚信主1年我们就不成熟。所以成熟跟健康，跟我们所以为的在主的里面或在教会多久没有绝对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第二个健康教会的指标，是叫做真诚敬拜，真实经历。请我们看讲义，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我们所看到他们的敬拜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分3点来讲。第一，敬拜在团体聚会中，请你写下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日敬拜，无论在台湾或在别的地方，无论是现代或者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发现主日敬拜是一个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听主话语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我们发现主日敬拜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不仅在教堂的设计上有所不同，讲台的摆设上有所差异。那今天我们借这个地方聚会，我们的讲台还是跟我们教会的情况一样摆在中间。你知道有些教会他们讲台不摆在中间的，他们摆在两边，他们换了一个场地跟我们一样，换了一个场地他们还是摆在两边，他 们不会摆在中间的。那他们这样摆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意义。在主日敬拜里面，甚至在整个流程当中，时间的分配，他的讲道的整个的强调的重点也可以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我们说团体敬拜主日聚会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主日敬拜或者团体聚会只是教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神的定规，那我们可能有所误解。我们承认主日敬拜，我们特别是在主日我们所举行的这个聚会，随着时代的改变，随着地区的不同，随着人们的习惯，的确一直在改变当中。有的教会看重讲台，主日敬拜的 80% 的时间放在讲道当中，可是有的教会看重前面的唱诗，看重前面祷告的时间。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他们主日整个的聚会的时间差不多1小时40分钟，可是前面唱诗祷告一个小时，等到我要上台讲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只有20分钟，那跟我们教会完全不一样。那但是有这种教会，有些教会他们用非常多的时间是在做教会服事跟工作的报告。有的讲台规定一定是解经讲道，我这一次6月到Boston 去讲道，他们在2个月前就通知我，请你讲这个题目这一个经文。他告诉我讲提摩太前书5章1到16节，可是在我的对圣经的了解里面，1节、2节是独立的，3节到16节并不完整，后面还有一段。可是他规定你讲这一段的信息，而且他题目还给你，他们要求你解经讲道。那有的教会有很多很多在主日敬拜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显示主日敬拜可以非常的多样化。我们并不是不能从初代教会刚才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1到4章当中去发现到底有没有不在形式里面敬拜的争议呢？那到底主日敬拜，到底团体聚会当中有哪些因素呢？那请我们先读使徒行传1章15节，讲义里面都有。使徒行传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见，这个是大概是教会历史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聚会。第一个聚会我们就看见有人站起来说话，我们可以说在主日敬拜或者教会团体聚会当中有人起来讲道，有人起来分享，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成立的，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们看使徒行传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2章14节，预备，请。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是5旬节圣灵充满门徒所在的地方之后彼得所说的话。以后从14节到36节，彼得讲了一段不短的信息，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是第二次他们团体聚集的时候有人站起来分享，有人站起来讲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主日的聚会或者团体的聚会当中有人站起来分享跟讲道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请我们读第三段使徒行传2章40到4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比较长，但是我们一起来读40到47节，预备，请。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到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神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刚才我们所读的时候，如果你专心地读， 你几乎可以发现，你几乎可以看到当时那些门徒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的那一个样子。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当他们一起聚的时候，他们除了祷告，他们除了分享，他们除了讲道，他们除了做见证之外，他们也彼此交接，他们有一些来往，他们拨饼，他们有弟兄姐妹如同家人互相来往的生活，他们也在一起聚会，他们在聚会当中祷告。46节说他们天天在殿里且在家中用饭拨饼。那这是我第三次要讲健康教会的指标的时候我会仔细跟你们讲的。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体聚会跟敬拜不是没有一个样子的，不是没有一个样子的。今天生活在台湾大家都很忙碌，但是团体的敬拜，团体的生活，在基督徒当中一起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拨饼，我们一起祈祷，一起用餐，应该是很正常的。当我们说敬拜，当我们说团体聚会的时候，是指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敬拜，我们在一起用餐，我们在一起拨饼。你知道有的教会是每一个礼拜拨饼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月在主日敬拜拨饼一次。如果你想多拨饼一次的话呢，你就要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因为祷告会我们有多一次的拨饼，那时间长一点点。主日敬拜我们的拨饼时间很短，可是有一次我到个地方去讲道，讲道完了之后，那这教会很多人啊，六七百个人啊，满满的人在那教聚会里面。他聚完了他就说，现在我们下面要接着拨饼聚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要请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请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全体起立的时候呢，你就往后走，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们在那里有另外一堂的聚会。我们告诉你一个很棒的一个道理，那如果你是基督徒受过洗的啊，我们唱完诗以后呢，我们在这里拨饼，以后我就赶快看旁边的人，以后有三分之一的人走出去带到另外一间去，那我们三分之二的人呢就坐下来，我们就开始拨饼了。我就想说，哦，开始拨饼了，我心里想说好感谢哦，我参加到他们的拨饼聚会。我就这样想，没有想到呢，他们竟然那个领会的就说，我们现在开始聚会，开始拨饼聚会，然后他就站在那边，然后琴就开始弹。弹的时候呢就有人大声的喊，为什么呢？因为场地很大，没有麦克风，他们就说唱诗歌第几首，就这样子讲。那诗情就赶快翻到第几首，大家就赶快翻开诗本就开始弹弹，大家就唱诗。唱完诗之后 就安静，琴又小声的弹琴，以后就有人开始祷告，站起来的人都大声祷告，因为六七百个人的聚会嘛，他就大声祷告完了会坐下来，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祷告又坐下来，又有一个人在大声站起来祷告又坐下来，又有一个人喊说唱诗第几首，他们又翻开第几首。以后有差不多四五十分钟就唱诗祷告，然后有人在会中站起来走到另外一个人面前，就跟他说，弟兄对不起，我得罪了你，过去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要向你认罪祷告。然后他就回去坐下来，以后他们就拨饼一个多小时。哎呀，我参加得很感动。完了之后呢，一个多小时聚会啊，完了之后呢，我就跟隔壁的那个弟兄说，我说很感谢主让我参加你们的拨饼聚会，你们多久举行一次？然后就跟我说，每周啊，我们每周都这样拨饼聚会啊。我说啊，每周都这样子拨饼聚会？他说对啊。我说都这么长吗？他说都这么长。哎呀，我很感谢主啊，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子拨饼聚会，我是不敢改我们教会了，如果能够这样多好啊。那这是我，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可是你就知道在他们教会里面拨饼聚会甚至比主日敬拜他们还要看重。那我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我只是说主日敬拜有各式各样的。从教会历史来看，团体聚会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有些教会非常按照流程的。如果你参加圣公会，如果你参加信义宗的，如果你参加路德宗的，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祷告的内容一成不变，他们祷告十年如一日，我一点不开玩笑哦。有的人会说，那十年如一日的祷告哪里有真诚，都是行礼如仪，那你我每一次祷告不一样，真的就真诚了吗？不一定的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的团体聚会完全不一样。 有的教会他们的敬拜是非常的自由，有的教会他们的主日敬拜没有讲员的。在台湾就有一个很大的教派，他们的主日敬拜里面没有讲员的，每一个礼拜聚会没有讲员的，没有讲员的。所以在真实的聚会的里面，主日敬拜里面，程序不是最重要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0-41节当中，我们也看到那一天他们彼得讲完话之后，他们当中就有人怎么样受洗。可见那一天是一个布道会，所以主日聚会当中也可以布道的，也可以布道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从这些圣经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当中，他们的敬拜是敬拜在团体聚会中。第一，第二，从初代教会当中，我们到底看到还有什么我们所可以归纳出来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圣经说敬拜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初代教会我们看到第二个敬拜是敬拜在深切认识中，请你写下来，深切认识，深切认识。什么叫做深切认识呢？什么叫深切认识呢？认识什么呢？认识什么呢？认识什么才是我们敬拜当中最重要的呢？一，承认胜负，承认胜负。二，承认圣，认识圣子，认识圣子。三，经历圣灵，经历圣灵。我再讲一遍，敬拜在深切认识中是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含义。什么叫做深切的认识？就是承认圣父，认识圣子，经历圣灵。承认圣父，认识圣子，经历圣灵，请你写下来。主日敬拜或是团体聚会当中，到底有什么因素让我们能够区别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当一群基督徒像我们今天从我们自己的教会跑来这个场地，我们怎么知道在这里我们是真实的敬拜呢？当然我们也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留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会堂里面我们就真实的敬拜呢？那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进到庙里面去，或者在他们的宗教的仪式里面，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作为是看起来非常虔诚的，我们怎么能够说他不是真实的敬拜神呢？我们怎么能够说他们就不是在敬拜神呢？我有一次到回教的国家去，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是坐旅行车，大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面，结果当我们高速公路到了一段的时候呢，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发觉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面停车。高速公路上面怎么可以停车呢？大家一直往前开，可是它的路肩呐，停满了车子，为什么停车呢？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是开那个 Mercedes-Benz 的车子，他就停下来，他做什么呢？他就打开后行李箱，就从后行李箱面拿出一个草席出来，就铺在地上，铺在马路上面路肩，他就跪下来开始拜，开始拜。回教朝拜的时间到了，路边停满了车子，大家敬拜。我们怎么可以说人家不是在真实敬拜神呢？我们凭什么人要说人家不是真实敬拜神呢？到底圣经给我们什么看见说什么是真实敬拜神的因素呢？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24-28节，24-28节。那我要请姐妹来读这一段圣经，姐妹来读，请姐妹来开口。然后当你们读的时候，有读到神的，有读到圣灵的，有读到圣子的，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请姐妹来读，我们弟兄来做笔记，好不好？姐妹，24-28，请。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当彼得和约翰被抓去公会审问，被放出来之后，他们跑到众人的地方做了见证，他们向神就发出 感恩和赞美。这里说他们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彼得、约翰的见证之后，他们听完了，他们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这是一个声明。在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发现他们分别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他说神啊、主啊、圣灵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下面说就是你所膏的圣仆耶稣。就在主耶稣升天、圣灵普遍降临之后，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有一个声明，是他们对三一神有很清楚的认识。这一段众人向神所发出来的赞美，是一个任性，是一个任性，是一个信仰告白，是一个把旧约带到新约，将他们在生活当中实际所看到、所经历的向神所发出来的感恩。亲爱弟兄姐妹，从教会的历史发展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旧约到新约，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圣父，圣父是我们的神，但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以及圣灵的位格，是慢慢经过几百年长期发展，我们人类的小头脑才明白，才知道原来耶稣是神，圣灵是神，圣父是神，也就是三一神。他们是神，但他们却是一位，这是矛盾的话。可是在初代教会的文件，第一个文件有关教会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发现当弟兄姐妹经历到神真实同在的时候，当他们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发出他们的感恩、祷告、赞美。而这个感恩、祷告、赞美对神有很清楚的描述。这里不仅把父神的作为、神在旧约怎么样借着圣灵预言、预告以及要发生将来的事情，并且就已经发生在当代真正的历史事件，他们很准确地说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对神有更深切的认识，如果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在对神深切的了解当中，我们的敬拜是有缺憾的，我们的敬拜是不足的，甚至有些我们可以说它不是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我们的敬拜的主日聚会当中，不是只有仪式，不是只有仪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